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年西方宣教士远涉重洋，将福音真理带到中国，他们兴办医院，创立学堂，以爱心服务同胞。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一些百年校史的校园里看见耳识真理，真理是耳，这出自圣经的教训。可惜的是，许多人只把它当作一句文化标语，却不明白其中的真意。孩子们在学校习得知识与技能，却不认识那位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放眼望去，有多少鲜活的生命正被沉重与无意义感所吞噬，麻木的灵魂沉迷欲望的深渊无力自拔，深陷各种捆绑无力挣脱，却不知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生命之道，获得真理生命的真正自由。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7章45节到8章1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7章45到52节就讲述了有关犹太宗教领袖不相信主耶稣的故事。当时巴勒斯坦是由罗马在统治，但是罗马政府也给犹太宗教领袖处理一些民事和宗教事务的权利。宗教领袖呢，就督导圣殿的管理，并给予差役权力来去逮捕知识分子或者是犯了任何他们所定的礼仪规条的人。由于这些规矩太繁琐了，那么几乎所有人，也包括他们自己，都是难以避免触犯的。但是这些差役连一个逮捕主耶稣的理由也都找不到。犹太领袖呢，就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啊，唯有他们才认识真理，他们就抗拒了基督的真理，因为这个真理呢，并非他们一向所认同的。你看，我们很容易啊，以为自己得着真理了，就认为那些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就是毫无真理可言的。但是神的真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所以信徒不应该像法利赛人那样的啊自以为是啊，或者是胸襟狭窄。啊，这段经文让我们就更加深入了解了那个曾经夜访耶稣的法利赛人尼哥底姆了。他显然已经暗地里成为信徒了。即使多数的法利赛人憎恨耶稣，并且想要杀害耶稣，但是尼哥底姆他仍不顾自己的声誉地位，他就冒险的来为主耶稣说话。他所辩白的那段话呢，就大胆直接， 就是法利赛人顿时起了疑心。在19章39节，耶稣死了之后，尼哥底母他就为耶稣带来香料，那是圣经最后一次的提到了尼哥底母。差役因为主耶稣的话就留下深刻印象，但是竟然没有捉拿他。尼哥底母也为耶稣来去辩护，抨击法利赛人不守自己的规条律例，就揭露了宗教领袖们他们虚伪的动机，就是他们的声誉呢受损了。那么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们就失去了理智啊！不管是非黑白，他们一心想置耶稣于死地，好挽回他们自己的面子。在约翰福音的8章1到12节，就讲述了有关一个行淫被捉拿的妇人这样的故事。这个女人她是在通奸时被捉拿的，但是犹太宗教领袖呢只带她，而没有把奸夫同时给带来，这已经是罔顾律法了。因为律法规定应该用石头把行淫的双方都给打死，这些领袖呢其实是利用这个女人使耶稣来落入到他们所设下的圈套里头。如果耶稣说不应该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那么他们呢就会指控耶稣啊不遵守摩西律法。倘若耶稣叫众人处决那个妇人，他们就能够向罗马人去告发了，因为罗马人不许犹太人私自用刑。那么正像18章31节所记载的，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主耶稣他就巧妙地回答宗教领袖，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说用石头打，那么犹太人就不能够指控他违反律法了。同时呢，他又提出只有无罪的人才可以先拿石头来打这个妇人，从而就强调了怜悯和宽恕的重要性。当别人犯错被捉拿，你是否很快的就妄下定论呢？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你就是想表明自己从来没有犯罪。但是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没有罪的，唯有神才能够审判和论断人。我们只有表示爱人和宽恕人，而不是去定人的罪的。这个妇人被指控是犯有淫乱罪，耶稣没有定她的罪，但是呢，也没有纵容她去犯罪。耶稣叫这个女人回去，从此不可再犯罪。你看，耶稣他随时宽恕你生命中任何的罪，但是认罪和悔改是代表心灵上的转变。透过神的帮助，我们可以得到主耶稣他的宽恕，就停止犯错了。耶稣在圣殿的库房，就是奉献的地方，他就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库房里点着蜡烛，那么让人就联想到了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旷野的火柱。火柱就代表神的临在、保护和指引。耶稣说自己是世界的光，表明他带来神的同在、保守和带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8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翻福音的8章13到14节经文记载，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好，那么宗教领袖呢和基督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了。当主耶稣宣告他是光的时候，他们就指控耶稣在吹牛。那么主耶稣就给他们三个理由来说明他的见证是真的。首先主耶稣就说了，我知道我从哪里来。主知道他是从哪里来，表示呢他认识自己。地上的人不能告诉你人从哪里来，科学家努力地想证实啊10000年前发生什么事，可是呢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长命百岁甚至长生不老。他们不知道人类的起源，他们只能够猜测， 但是主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神而来的。好，约翰福音的8:15-16，经文记载，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好，主耶稣的第二个宣告呢，就是他不以外貌去判断人。你我所做的任何判断呢，都是凭外貌来去判断，那这样的判断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实。那么进化论呢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进化论的判断呢是建立在非常片面的事实之上，只是推测或者是武断罢了。人若不接受推测，就得接受启示了。如果一个人以外貌去判断人，他自然会去推测。主耶稣说他不以外貌判断人，他的判断是从天上来的，他用神的观点、神的眼光来去看待人和事，这就是启示，这是不同于人的观点的。这样的分歧和冲突呢，正是导致了宗教领袖对主耶稣心存敌意的原因了。好，约翰福音的8:17-18，经文记载，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好，这是第三个理由，说明主耶稣他的见证是真的，因为父神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宗教领袖呢，曾经听到过天父从天上来的声音。马太福音3:17，经文记载，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翰福音的8:19，经文记载，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好，宗教领袖呢又在怀疑主耶稣的出生了。好，请注意，主耶稣称神为我的父，他和神的关系跟我们和他借着在基督里的信的关系是不同的。你还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和玛利亚所说的话吗？20:17，耶稣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们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但是主耶稣他是三一真神中的圣子，他是圣子，他称神为圣父，这和血缘没有关系，而是与他在三位一体的位格是有关的。耶稣说，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那么这是引起争议的地方，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没有中间地带的。如果你要认识神，那么你必须透过耶稣基督，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的方式的。好，约翰福音的8:20-22，经文记载，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这个库房呢，是在一些妇女的庭院里，这里就是宗教领袖带犯了奸淫罪的妇人来试探主耶稣的地方。你可以注意到，这些犹太人陷在黑暗里有多么的深。此前他们就问了，你的父在哪里啊？那么现在他们就问了，难道他要自尽吗？你看，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 不明白主耶稣一直在教导他们，主要去耶路撒冷，并且死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会被这些宗教领袖给杀害。为了救赎，主耶稣要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他要自尽吗？那么断然不是的。主耶稣他是要舍己来做多人的赎价。好，约翰福音的8章23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好，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14节看到相同的意思。一个人如果智商够高的话，他的思想可以被人去理解，但是神的思想却是不同，只有圣灵可以明白，并把基督的话来向我们去显明。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他所说的意思了。好，约翰福音的8章24节经文记载，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罪人必须要死，这是罪的必然结果。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那么一个临终的病人能够得救吗？可以的，如果他接受主耶稣作为他的救主的话，他就可以得救。但是对于长久拒绝基督的人，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他们一直拒绝基督，到死都不愿悔改，那么他们就和基督无关无分了。约翰福音的8章25节经文记载，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这些犹太人呢，不知道主的使命是什么，不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他们也不认识主。他们就说了，你的父在哪里？难道他要自尽吗？你是谁？主耶稣就回答有关他的问题了，他的宣告都是一样的，他不断的宣告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世人的救主。好，约翰福音的8章26节经文记载，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好，你看主耶稣就反复强调，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的。他宣告说，父神差遣了他，他是遵行父神的旨意的，他绝对不按照自己的心意或者是想法而去行。你看，这就是我们传道人的典范了。我们要传讲神的话，而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所想出来的话。好，约翰福音的8章27节经文记载，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听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属世的，不能够明白属天的事。约翰福音8章28节经文记载，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主耶稣他称自己是人子，这是引用了但以理书的7章13到14节的经文。人子来自远古的时代，成为宇宙的统治者，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所指的就是他的受难和他的荣耀。在基督受死和复活之后，这些宗教领袖中有很多人都信了基督。那么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耶路撒冷的祭司呢，他们也信主了。那么现在主对他们所说的话，后来他们才会明白，主耶稣就是他所宣告的那一位弥赛亚和人子。因着基督救赎之死，我们得以相信他，知道他为什么要来，以及他到底是谁了。人是无法真正的认识基督，除非他知道基督所做的是什么事。好，约翰福音的8章29到30节经文记载，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好，你有没有在结束一天工作之后，不再回顾，却希望你做得很好呢？我们的主做工之后，他从来不后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天父所喜悦的。他说得很清楚，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遵行父神的旨意的。约翰福音的8章31到32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靠信心得救呢还不够，还有别的事。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以后呢，就要常常遵守主的道。信心的凭据就是你常常与主同在。那么身为传讲福音信心的电台播音员，我学会留意在教会中对研读圣经没有兴趣的活跃分子，他们是教会的麻烦人物。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基督他是世人的救主，这就是真理了。耶稣他就是真理。首先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来做我们的救主。然后呢，我们要和主同行，透过这些经历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我们不再受到罪的捆绑啊，不必担心晚上睡不着觉，害怕要下地狱。主耶稣要求我们过圣洁生活，他要我们信靠他，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生命。那么当我们去顺服他的时候，这就是自由的。好，约翰福音的8章33节经文记载，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好，犹太宗教领袖这么说是在撒谎，他们过去啊一直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奴役下生活，那么现在他们还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那么这个说法太虚伪了。好，约翰福音的8章34到38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我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好，犹太宗教领袖呢，在身体和灵性上都是不自由的，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却一心要想杀害耶稣。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么这句话呢，是用现在时。如果你继续的过犯罪生活，你就是罪的奴仆了。那么我们有可能一天不犯罪吗？我很怀疑。但是神的儿女可以每天来到父神面前向神去认罪，撒旦的儿女永远做不到。这就是罗马书的6章第16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主耶稣话语中的信息呢很微妙，仆人可以为你工作一天，但是一到下班他就回家了，儿子回家坐下休息，那是因为他是儿子。主耶稣告诉这些领袖，他们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女，他们会到圣殿里边去，但是呢他们却待不久。主后的70年，提多会把他们每一个人都给带走，贩卖为奴隶。一到下午的5点钟，仆人就走了。但是圣子使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了。许多基督徒认为呢，受到打击和失败啊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但是神从来不要我们这样的来过日子，他要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为主而去活。好，约翰福音的8章39到44节经文记载，他们说，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好，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虽然犹太宗教领袖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主耶稣说，如果他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就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但事实呢是恰恰相反，他们却要杀害主耶稣。所以呢，他们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魔鬼的儿子。撒旦他是杀人和说谎的始祖，他们是撒旦的翻版。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好，请注意，他们又重提这个主题了。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出信的时候呢，我以为人有权否认基督是童女怀孕所生的，但是呢，他还可以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就明白一个真理了，就是否认基督是神就已经偏离神的道了，并且和撒旦为伍了，那么就不是和基督同为神的儿女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世人常以自我为标准，误以为随心所欲便是自由，但这样的自由不过是在罪的捆绑下，自以为的自由不过是放纵罢了。而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的灵引导下，有分辨的智慧与不放纵的自由。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